我没有什么多大的能耐啊，可是最大的我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最一生最喜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有机会跟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请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各位注意一点，这个见证在希腊文里面，见证就是 martus， 也就等于宣教士，也是 martyr， 这英文的 martyr。 那么过来，再过来，怎么不动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就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第一段。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是谁写的？当然是上帝是作者，对不对？但是上帝借着一个人所写的，这个人是路加，对不对？路加是谁？路加是一个医生，跟我是跟他同行的。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希腊人。我们知道在当时希腊文化是非常的popular， 非常出名的。那当时医学的开始也是从希腊开始，对不对？医生就是 Hippocrate， 他就是希腊人。那么路加也是一个希腊人，他在当时候就听说有一个人叫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从天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是人类的拯救救世主。他怀着一个很不一样的心，到底是对不对？他从怀疑开始去做研究工作，做研究工作也就发现，原来上帝的儿子是耶稣，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他从拒绝、怀疑，然后接受、相信，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将他一生所做的一些 research， 他所写出来就是路加福音，就是路加怎样证明神的儿子是耶稣。那再过来，他跟随保罗做很多传福音工作，说使徒行传就是记载在早期教会历史前30年到50年历史，这就是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路加在这里讲到说，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这个是很奇妙，在犹大前地，在撒玛利亚，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复活升天，这群信耶稣的人实在很可怜。第一个，耶稣不见了，也不在他们当中了。第二，他们成了基督徒以后，他们是少数民族，常常受到很多的压迫，很多的 persecution， 很多的拒绝，甚至到一个地方都会被杀。所以他们在一个局限的地方，你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就是马可罗那个地方，就是圣灵五旬节降临的地方，在那地方圣灵就降临了。在耶稣离开以前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有能力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些基督徒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就不但不能安稳的生活在一起，并且被逼迫从耶路撒冷，即使被逼迫被因为 persecution 的关系，被逼迫患难的关系，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就开始跑逃难了，逃难到犹大全地，然后跑到撒玛利亚，就是他们所讲的孬种啊，就是一个 mixed blood， 然后到犹大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安提阿哥，就这样传福音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逼迫使基督徒遭受很多的苦难，但是借着苦难，神却将的福音就传出去了。那么有一个人叫保罗，他后来就成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他从安提阿哥就开始做宣教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神耶稣所讲的话，在历史告诉我们就很清楚，一步一步的实现。 那么我们再看下去一段，那么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的能力，变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地极是什么意思呢？地极上 the end of earth， 这是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直到地极，这是 NIV 和赫本都这么写，但是在 contemporary English version 就讲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福音没有到之处。再过来是 King James 是讲到 outermost part of the world， 离中心最远之处。那现代中文译本就是席牧师教授所翻的，席牧师教授是我的邻居，也是好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哈。他就翻在这里讲到说，天涯海角，我们讲了一句话，天涯若比邻，对不对？海地极，那么更有意思，你的地极在哪里？所以上帝感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得着圣灵的能力，然后慢慢慢会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么神带我们到另一个地方，没有福音的地方，是我们的地极。那么再读一段圣经，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我来的。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脚里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们走。这段好像跟我们读的好像不大对称，对不对？等等我们有机会再谈这个问题。那这个地方我要想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是住在高雄，高雄一个叫高雄中学，不晓得这边有没有高雄人啊？很好，谢谢，看到同乡啊，还有吗？我是高雄。那高雄中学有三个部店，最小的部店就是我家。有一天呢，有一个洋鬼子，我们叫他洋鬼子，一个女孩子，美国人呢，就到我们的部店来，他就看到我们家。小布店的就说，黄太太啊，你有四个孩子？说对啊，四个孩子就这么吵架打架好不好啊？妈妈当然说不好啊，不好怎么办呢？你好不好把他送他们到教会去？妈妈说也好啊。为什么？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在台南有一个叫新罗医院，最早的新罗医院是很多外国医生在那边当医生啊，他就受到他们照顾，他对基督徒的医生印象非常的好，所以说过去去做礼拜。因此我就小萝卜干啊，就到教会去了。我听说一件事情，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我想到说，妈妈很爱我，还有一个比妈妈更爱我的，那是耶稣啊。他不但爱我，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种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接受耶稣，当我接受耶稣以后，我心里非常的喜乐，有平安，有喜乐，那重生的经验是不容易忘记的。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妈妈就说，你到教会去啊，你可以信耶稣，但是千万不要受洗，因为这是 against 我们的 religion， against 我们的传统啊。但是后来我终于受洗了，妈妈很不高兴，但是感谢主，信耶稣的孩子有好的成绩单，不讲粗话，功课比较好，比较听话，比别的孩子好多了。他说好，可以去，鼓励我到教会去。那么到初中啊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教会里面，但是我发现，嘿，我们读的书里面不是讲到庚子赔款吗？这些船坚炮利，这外国人欺负我们中国人太厉害了，这是宗教是鸦片，我不相信这一套，我拒绝信仰。我就开始对佛教、在道教，这些都很多很多 search。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大侠，可以拯救这个世界啊！我就去练武功啊，就练不成了。后来就成为一个青少年当中，我们常有青少年问题。在外面我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哦，可是在里面是一个 rebel， 非常反抗父母亲的一个孩子，这对社会非常灰色，所以内心非常挣扎。我想自杀，我想青少年常常有这种思考。但是有一天我觉得我内心没有真正的平安， 我就把这些进化论啊、无神论啊这些一大堆理论就到我们的主写老师，我们主写老师你们大概不认识他，可是你们是戴季中嘛，戴季中他的祖母，他是戴德生那个家庭出来的，他就跟我，他当主写老师跟我一起祷告，当我祷告说 Nothing happened to me， 但是他说黄文雄请你祷告，当我祷告说上帝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存在不存在，但是如果是你存在的话，请你用奇妙方式启示我，让我知道你存在，如果你不存在我一点都不相信你，公平吗？很公平啊。后来很奇妙，当我开心门接受耶稣，当我的罪被赦免的时候，那种平安喜乐再次进入我生命当中，我知道上帝的存在，从此我就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乖乖热心服侍神的人。那上帝有机会让我在高雄一线，进去高雄一线，在高雄一线当中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解剖学教授就说人体他不是基督徒，他人的构造实在是非常奇妙，这位创造者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者，我有这种感受。那在医学院当中我们学到一件事情，我们信仰我们神看不见对不对，耶稣已经离开我们，我们能够感受就是圣灵的同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心理作用，我们常常有这种思考对不对。那我就学习到精神科跟心理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精神科的病人我们怎么治疗呢，我们叫 counseling， 就是协谈，把过去的事情分析啊，然后给他镇静剂啊，让他忘记啊，好好的睡一觉，不要胡思乱想啊，然后比较严重的 case 那时候做电疗，是昏迷不醒，只能够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但是问题又来了，重新 recycle， 对不对？所以精神科的病人不能够好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发现我的信仰跟普通的信仰跟精神科不一样，但困难来了，还有力量勇往直前。这很奇妙，所以我才知道精神科的跟我们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一个好朋友，他姓施，西施的施。他是一个精神科医生，非常优秀的一个医生。我们有一次在 Yosemite 三天三夜一起 outing， 他太太是基督徒啊，也是我们的教会执事啊。他说我才不相信你们这一套的。他跟我谈了三天三夜，我还是没有办法跟他 convince 他。为什么？他的精神科懂得比我多，对不对？但是经过六个月以后，我听说啊，他信主了，还受洗了。我说 Is that incredible？我打一个电话给他说，哎，老兄啊，你记得啊，六个月前我们在一起啊，但是我听说你受洗了对不对，他说对啊，说 Are you kidding， 他说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变成可能，他说你不知道啊，我是在一个 state hospital 当精神科的医生，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大概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情况，所以很可能 lost my job， 所以我 try everywhere everything I can do，但是都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我想我大概没有工作了。但是我听说啊，有一位神创造主，他是一个启示人的上帝。我说我走投无路啊，上帝，请你帮助我，请你用奇妙方式启示我，让我认识你，知道怎么样带领我。哎，很奇妙，他没有告诉我很 detail， 但是知道上帝终于有机会启示他怎么做，他就这样做了。做完以后，哎，就完全改观了。他说这位神 How can I deny anyway， 所以他从此成为基督徒。我就故意问他，那老兄啊，你不是说啊，精神科啊，那跟你信仰不是有冲突吗，你是精神科医生？他说没有，他说我的精神科或者我心理学可以帮助我到 90% 啊，可是没有办法突破到 10%， 我的信仰突破 10%， 很奇妙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仰是一个 vivid 一个 experience。 那从此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记得我在高雄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常常有机会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实习，看到这些外国医生啊，他们很有爱心，技术很好，他们很有爱心啊，他们就从遥远的地方，从挪威啊到台湾来，在小乡下就告诉我信耶稣，你要信耶稣医治他们。我就觉得奇怪，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为什么有这么爱心，愿意帮助这些穷苦的人呢？我就非常的受到很大的感动。 当时在医学院的时候，有一次在 retreat， 迎儿会当中，戴季中的母亲，祖母啊，他就说，我是一个小小的柴火，我大概不久这个柴火就熄灭了。Who is going to take over？ 神就对我这小小心灵说，你愿意将自己奉献给神吗？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有一天走上医疗宣教的道路，求主你成全我在里面的许愿。这件事情就一直在我心里面。那我高雄医院毕业以后，在高雄医院当小儿科医生当两年，然后就从遥远的地方，从台湾高雄就台北到遥远的纽约，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在那边接受五年的住院医师的训练 intern resident 跟 fellowship， 然后就要到哪里去。那时候刚好加州有机会，我就跑到加州，在沙漠里面就当小儿科医生，后来就跑到迪士尼乐园附近的当小儿科，一待就二十几年。可是这个感动从来没有消失。我很怕参加我们的宣教年会，为什么？呼召的时候那个人我最痛苦的就是我，因为上帝的呼召，可是我没有 action， 非常的难过，所以我很怕参加这种宣教年会。感谢主，我今天还有机会来。后来在这段时间，我就开业当一段时间。有一件事情说，上帝，到底你的呼召是不是怎么样？但是我想到一件事情，上帝给我机会。我常常在开业，在跟医生、跟病人之间的 interaction 当中，我常常会分享福音，因为上帝给我机会做个人谈到的一个 training 跟 experience， 所以常常带在教会里面，在我的门诊，在医院里面带很多病人家属信主。我说这就是我的宣教工作，对不对？哈，也是 tent making。我虽然不能到遥远地方做宣教事，但是这次神给我个呼召，我想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经过二十多年来，这个感动没有消失。有一天呢，我在神学院上课当中，要到神学院，我在神学院也上修很久的时间了，我常常后来在开车当中，就一个心思，我要读，我上帝呼召我。那我自己是个医生啊，如果有一天我会到基督教医院去，基督教医院大部分是比较偏远，对不对？哈，人比较少，我怎么知道行政的工作？上帝就忽然间有一个 idea， 就给说你要去读 MBA， 因为我对 MBA 读得很有兴趣啊，因为很多 presentation 这些东西。但是读到一个 accountant， 哇， accountant 是从 advanced accountant 是高级的会计啊，我从来不知道 credit 跟 debit 是什么plus 都不知道啊，读到这个我根本听不懂啊，听雷啊，台湾话叫哑着听雷啊，听不懂。我说，上帝，这是你的旨意让我完成这学业吗？如果是的话，请你帮助我。哎，感谢主，上帝就差了很多的天使啊，帮助我恶补啊。哎，从 B 就变成 A 啊，我们开始最高级的，看我根本不懂，我这是神的带领。那有一天呢，我读完我们的 MBA 以后，那我再给我怎么办？上帝，我应该怎么做？有一天我在开车到神学院的时候，在台湖神学院的时候，哎，忽然有一个感动，一个声音就跟我说，某一天某一日有一个人会跟你打电话。这是不是胡思乱想啊？结果在四月四号儿童节，2000年，我从我们的祷告会回来以后，有一个 message， 黄文雄，请你打电话到花莲来。就是几个月前那个感动。哎，我是奇怪，是不是凑巧？我就打电话就过去。哦，原来是叫黄圣雄，他是当时的院长，我是他是本尊，我是分身，就是。后来他就说：“好不好，黄医师啊，请你过来，我们董事会要跟你认识，做什么？一起服侍啊？做什么？当院长？哇，这下头痛。”我就问了我的太太啊，说：“哎，苏珊，你要不要跟我去？”苏珊说：“你去就好了。”我在这里就好了。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说：“好，我跟你一起到台北去跟他们 interview， 要 interview 我。”在董事会里面，他们就说：“黄医师，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同工？”我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我愿意去同工。就是你们不配我 a dime， 我一定会去。” 但是说黄太太啊，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同工？我太太说，我呀，我回去祷告一下好吗？这个就很清楚，对不对哈？我有一个感动，如果上帝感动我，他一定会感动他。所以魏正是一直祷告，好像他好像祷告很久，上帝好像没有耳朵，他没有听见我的祷告，怎么办呢？很难过，很难过，因为这是多年的一个呼召。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有一个路加传道会，我们有一个医护人员的退休会，我们请的讲员就戴季中的父亲戴少正牧师。戴少正牧师就是我的老，就是我牧师，他是我结婚的时候证婚人，我跟他家族很熟哈。他在当中就见证到，他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成长在中国，他一生就是中国人。他如何一生就奉献他的生命在中国里面，我们这些人是受了很大的感动。我的太太终于说 OK， 我们就走了。所以我这机会在2004年终于到花莲。在这当中我好几次就很懊悔不应该答应这件事情，因为我到那边去有1000人左右的 employee， 这些薪水花不出来我要负责啊，对不对？那医院经营不好我要负责啊，还有传福音的工作我要负责啊，怎么办？我就不想去。那有一次我就到花莲门去看一看，结果我说哇 It's too much headache, I don't want to take anymore, I decided not to go. 后来那天刚好是聚会当中，我们的院长黄圣雄院长在讲到，我们这边有一个小一个十字架，木头十字架在旁边。当我祷告的时候仰慕起来，看到十字架右边有一个手滴着血，一滴一滴的滴下来，我吓死了，我是不是看错，眼睛昏迷不醒了？我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再看还是在那边，有5秒钟到10秒钟之间，我知道这是耶稣的手向我显现。那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为你舍命流血，你为了做什么？我知道是神，从神来的感动。后来我就说，主啊，我愿意降服下来，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后来我离开就说好，我愿意来了。后来我就要来，可是要到结束我的 practice 不容易啊，我有一个很大的 practice 啊，我在南加州很久，是很多病人，那我怎么办呢？那时候我的儿子就是在做住院医师，我说儿子啊，你要不要接我的棒？我经过几个礼拜以后，他的老师就问他说：“哎，你的爸爸在哪里当医生啊？”他说：“在 Orange County。Orange County 是不容易进去的一个 county 啊，好像我们这个省，我觉得不容易进，医生不容易 establish practice。”他说：“是吗？如果你不 take over his practice, you must be fool。你是一个傻瓜。”他说：“啊，爸爸，我接。”你说奇妙吧？上帝开了一条路。那我一个房子很大，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一家园啊，怎么办？要卖不容易卖，对不对？好，但是后来就租。没有想到第二天 listing 一上去，第二天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大公司的 CEO 就过来说我要租，因为他退休了，要在 Florida 盖一个房子，还没盖完，说我租2年，那就 take over full price。上帝看就奇妙，我们就到那边去了。感谢主，在那边我们做了很多工作。第一个是我们做行政的工作，叫院长，听人家埋怨的人叫院长哈，我们都知道。第二个做医疗的工作，我当小儿科医生。第三个做传福音的工作，我常常有机会跟我们的主管啊，跟我们医生啊或者护士啊 one to one， 跟他们带他们个人谈到，然后就节制信主，很多人就因此信耶稣。那在开刀房，我常常为他们病人祷告。那么跟病人有很多的传福音的机会。然后呢，我们在原住民的地方，我们每一天都派2个 medical team 到那边做 medical service。同时在各个地方，在各个教会，从原住民到台北到下面，我们都有机会常常在各个地方分享神的意象。这是神很奇妙的带领。经过5年以后，我们就回到我们当中来。这是台湾门诺医院的事情哈。 病患关怀的，还有这些祷outreach program。这里讲到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到底能力是什么？那圣经里面有一个 summary， 就是能力就是神会借着圣灵照着他的旨意赐给我们不同的才干，或者是丰盛的生命。然后呢，有一亿的人生命或者是能力奇迹，或者能力或者本能，甚至我们长处、我们力量，还有 wonderful 事工，各着不同的需要赐给我们。我们做什么？要做见证。这见证是从本地、本乡、本族、他国、他乡，直到地极。那么到底什么叫见证？各位我们都很清楚，见证这个字英文叫 witness， 对不对？ W-I-T-N-E-S-S， 英文希腊文叫 martus。 那见证到底是什么？那希腊文的见证就很有趣，有三个层次。一个是用原意 verbal witness， 第二个是用行为 deed good deed， 第三个用生命来见证。那么什么叫言语的见证呢？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机会在法院里面当 witness 见证人？有吗？我们要站在那个台上啊，举起你右手来说，我宣誓，我所讲的 only truth but truth only truth， 对不对？我讲是我真正我知道的，我看到的，我经验到的东西，我诚诚实实没有什么说谎的话语，这是见证。那见证是什么？基督徒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生命如何进了耶稣的宝血，我们生命如果得到圣灵的浇灌，我们如果成为重生的基督徒，上帝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从悲观失望到充满希望，神如何改变我的生命？如果神如何改变我的家人，如何改变我跟人的关系，如何改变我的前途？这就是见证。我们可以将这个东西清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周遭的人，神如何改变我，这就是见证。诚诚实实地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彰显出来，这就是见证。那见证第二个定义是什么？就是 good deed， 就是用不会言语，但是用行为、用爱心来证明所相信的。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很会做见证，很会讲神的恩典。但是有一些人不会，对不对？但是你会从他身上发现他们的爱心，他们无畏的爱，并且他们所表现出来是一个生命的流露。他们不用言语，他们已经将他的好行为就彰显出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见证到神的恩典。这是一个生命的行为的见证。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一个人叫 Dr. Livingstone， 对不对？他叫李文斯顿。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在好像是在西会，对不对？很多年的西会宣教士。他在那边，他也是医生啊，他在那边宣教。他有一次被狮子咬到了，所以他走路也怪怪的，肩膀也怪怪的。有一个探险家，是英国探险家，叫 Morton Stanley。 他有一次就从英国到非洲那边去拜访李文斯顿。李文斯顿在生活在一起一段时间，回到英国的老家乡，这些朋友亲戚就问他，哎，请问你跟 Dr. Livingstone 相处的时候有什么感受？你知道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再跟那位家伙再待几个礼拜，我一定成为基督徒。哇，是吗？请问 Dr. Livingstone 有没有天天跟你个人谈道？没有。有没有跟你查经？没有。有没有跟你一起祷告？没有。那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他说，你知道啊，我从他身上就看出他的生命以外还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在里面。他这个丰盛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是爱，对病人的关心，对非洲人的疼爱，他们的 compassion， 他们那个无微不至的表现出来。所以我知道这生命在他生命彰显出来，我再跟他在几个礼拜，我一定成为基督徒。 Dr. Livingstone 没有用言语来见证他所相信的，但是他所表现出来是生命的彰显，是爱的彰显，所以这是一个行为的见证。各位弟兄姊妹，见证第三个定义就是用生命来见证。各位，我们都很清楚教会的历史，刚刚开始基督徒受到很多逼迫，他们都在各地传福音，对不对？可是我们发现这些基督徒最痛苦跟我们不一样， 你一承认你是基督徒，你的命运是什么？不是狮子洞就被狮子咬死，就是基督徒被强迫，两个基督徒拿刀互相残杀，直到死为止。这些就是用生命来见证我相信的。杀生命的不能杀灵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基督徒怎么话，杀死一个基督徒，隔一天多几个基督徒，三个基督徒，杀了三个基督徒，多了九个基督徒，所以不成比例的成长，这是什么？这是生命的彰显。所以感谢主，我们在美国，我们不需要用生命来见证我们所相信的。所以这是见证。那我在这里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哈，有一个台湾台中一个女孩子，她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她父亲是做农夫的，她一生从来没有穿过鞋子的父亲，你可以知道她多贫穷，卖那个水果。她生在这种痛苦很多贫穷的家庭，非常自卑，她常常想自杀，因为觉得不能够跟人家比，有很多的 inferiority， 就是自卑感。有一天呢，她上马街护校，他在宿舍当中，他有一天就从窗户就开的时候，就发现对面很多很多公墓，就是坟墓，乱七八糟，杂草丛生，他看了非常的难过，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嘛，他很想因此了结人生啊。可是有一天他就靠另一个窗户一看，那个坟墓，很多坟墓整整齐齐的，在坟墓上面还有一个十字架，那为什么这个坟墓里面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他不懂。后来有人就告诉他，十字架是表示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带给我们人类希望，然后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会跟神同在。哦，他从原来是这个样子。他从此有人就介绍福音成他就变成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生命改变了，他从自卑变成喜乐的人生，他感谢神给他恩典很大。后来毕业以后成为很好的护士，成为护士长。后来他说，神这么爱我，我也将我一生奉献给神，做神的工的 witness。 后来他在工作的地方做很好的见证，带很多的病人信主。那上帝终于有机会让他有机会完成英国的 public health， 就是公共卫生的护士。然后完成以后，神你要带我到哪里去？很奇妙的，他经过宣教机构就把他送到中国某也少数民族一个医院去当护士。那个医院我去过，165床，床大概165，但是住院病人大概10个人到16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少。那个地方设备非常的简陋，但是那边很多少数民族生病不看医生了，看谁？看巫医啊。然后把所有钱都用光了，然后再找医生，医生要开刀啊，没有钱就住院一两天就回到家就等死了，就这个地方。有一天呢，他在门诊部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就到门诊部来了，这手烂掉了。那医生就看完就说，这个不开刀啊，危险，会用 gangrene， 就是这 gangrene 就是会慢慢慢慢跑到败血病死掉，要开刀要交 deposit， 就是我们的保证金1600块钱。没有钱怎么办？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就不能开刀啊。那时候没有保险啊。那这位护士小姐说，好不好，医生我可以商量一下，好不好我们每一天请他来换药，我陪他换药，好好的照顾他，看看有没有奇迹啊。医生说，好啊，这是最好的办法，最后的办法，我每天都来。这位年轻人没有想到，这位护士小姐很有爱心啊，对他非常关心啊。他奇怪，这个护士小姐到底是吃错什么药啊？因为别的护士小姐都是很凶啊，很脸孔，他就觉得很奇怪。有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就问说，护士小姐，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的 accent 跟我不一样啊，可是你很有爱心啊，你是从哪里来的？那时候李登辉的时候啊，跟共产党跟中共好像关系不好，他不敢讲是从台湾来的，他是从南方来的。哦，是南方来的，是福建，不是香港，不对。后来才知道台，哦，原来是台湾派的间谍吧。所以我要问你一句话，到底啊，你为什么跟别的护士不一样，很有爱心，很关心我，到底是什么事情？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我知道有一个人改变我的生命， 可是啊，我不能告诉你，因为现在是工作的时间，在工作时间不能讲这些事情，讲这些事情我会幻化，会关起来啊。如果你要知道谁改变我的生命啊，等我下班以后你要找我好吗？好好去找，下班以后终于找了，谁改变你的生命？有一个人叫耶稣。我过去是个自卑啊，很痛苦，一个没有希望的人，但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进我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成为基督徒，所以生命就改观了。哦，是耶稣改变你，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耶稣怎么改变你？后来他就跟他做个人谈道的工作，然后带他信主。信主以后，他常常来，常常来换药。哎，有一天奇迹发生了，接着祷告，就医疗，哎，就不需要开刀了。这个人原来是吃毒的，他每天怎么打针嘛？会做不感染，感染也就后来他就有一天呢，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他的母亲很奇怪很奇妙的发现一件事情，过去我的儿子一回来就是跟我吵架跟我打架，甚至要我钱，为什么要钱？做什么？吃药，要打药，今天回来还会问妈妈你好吗，你生活怎么样，这是一个 out of blue 不可能的事情。他说，儿子啊，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说有一个人改变我的生命，那个是谁？告诉我好吗？他说耶稣，耶稣告诉我，耶稣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搞，也就跟他谈到，耶稣说改变我的生命。妈妈说，哇，我这个没有希望的儿子，有这位一位神能够改变他，有这样的神，我也要相信。母亲也因此相信，相信以后，姐姐妹妹也回来说，哎。我从来没有看过妈妈跟儿子好好坐下聊天啊，还要讲话，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以前都看着是这是一个前五行，对不对？他说因为上帝改变我，姐妹妹也跟着信主了。他的 uncle 是一个 judge， 他说我没有想到教育没有办法改变他，耶稣能够改变他。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终于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就跟这个护士小姐说，我想要跟你说拜拜，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见面。他说为什么？我不瞒你讲，我过去来到这地方是因为我吃毒、哦、但是我是从监牢里面跑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信主以后，我发现上帝赦免我的罪，可是我对政府我还有3年的徒刑，我要 pay my debt，所以要回到那边去，我要从这里坐火车，然后坐汽车，然后就走路到我们监牢的地方去。所以跟你说，谢谢你照顾我，成为基督徒。后来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了，不久以后他就到监牢里面。到监牢里面，他们的主管叫典狱长，哦，你回来了，请问你杀死几个人啊？我们听不懂，对不对？不懂。原来是这样，一个人逃狱以后。警察会不会抓他？会啊，军队会不会抓？会抓他。他怎么样？会有枪战，对不对？会杀人嘛？请问你杀死几个人？他被抓到这个地方，说我一个人都没有杀，为什么？他说我以前是逃狱，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他改变我。我知道我要付我的债，上帝已经赦免我的债，可是 I might pay my debt。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呼完我的刑期，然后在这个地方，我告诉我的兄弟，我的 brother， 在这个地方 there's hope。上帝会改变人，你说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验哈啊！我们时间不多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讲到约翰福音11章，我们都很清楚，这是讲到拉撒路的故事。对，耶稣所爱的人是谁？拉撒路。有一天，人家就告耶稣，耶稣，你所爱的人生病了，他没有去啊。经过4天以后，他终于死掉了。耶稣就跑到拉撒路那边去了。他的姐姐说，耶稣你来得太迟了，如果你早一点来就没有问题。耶稣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对不对？啊，对啊，有一天你在天上，我们都复活。耶稣说你的兄弟睡了，对不对？那就带他到坟墓去了。那坟墓在那边，耶稣怎么说？拉撒路出来。他有没有出来？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很有趣的故事啊。耶稣为什么人死了以后第4天才过来？如果你最亲的人，你最喜爱的朋友生病了，你会马上去？会，对不对？那可死了4天还不过来，犹太人死的话 一两天就要埋葬，对不对？他习惯。那么耶稣到第四天才来，为什么耶稣这么不懂人群呢？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犹太人，我们就会了解这个concept。犹太人习惯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会盘旋在他尸体几天之久，四天之久，没有希望就走了。所以耶稣在第四天以后才来让拉撒的复活，有没有意思？有，他的复活是水的大能，是耶稣的大能，而不是 accident， 对不对？所以耶稣做事情是有他的智慧哈。那耶稣进到那边去，你知道犹太人的习俗啊，死了以后，他们用一条把一个 linen 从这个头到脚就包起来，就好像一个夹心饼包起来，然后里面涂这香料，对不对哈？希望不腐烂。然后他的手脚有一个 bandage 要绑起来，那脸用个 napkin 手巾绑起来，使他能固定。那么耶稣说：“拉撒路出来。”请问拉撒路有没有出来？有，他怎么出来？很不容易出来，对不对？耶稣在这讲什么？解开他们，解开他，叫他走。耶稣叫谁解开拉撒路里面的 bandage， 他的 napkin？ 是谁叫拉撒路的亲戚朋友，对不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可以不可以赐生命？耶稣既然能够赐生命给拉撒路，他能不能把他的手巾啊这 bandage 拿掉，可以不可以？太简单了。但是耶稣有没有做？没有做。他叫谁做呢？他叫拉撒的群人，他的朋友去做。为什么？这个 bandage 是 napkin， 是阻挡拉撒路得到完全自由的东西，对不对？当他这自由的东西，这东西拿掉以后，他会得到完全的自由，对吧？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很多人说，上帝啊，请你帮助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家人能够信耶稣。但是上帝好像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听我的祷告，很久都不听我祷告。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很有趣，耶稣为何没有解开他，使他完全自由？耶稣需要你我成为他的同工，一起 解掉他的木道油，除去他的衣服，他的 bandage napkin。那么他的衣或者 napkin 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他不能够进入神的生命当中，是因为他有信仰上的问题，也许是青少年问题、夫妻间的关系、婆媳的这种关系，还有很多人的事情。我们是耶稣的 partner， 我们可以帮助他，帮助解决他。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很多的造就，在这方面做了解，可帮助这个人解开他的 napkin 以后，耶稣的生命自然就释过来。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同工，我们就是要有这方面的装备。那么耶稣会赐生命给木道友，但需要你我除掉他的困难。那我自己当医生有机会做长线的工作，但是神又带回来，我还是做短线的工作。甚至在家，我的地址在哪里？请问保罗的地址在哪里？ Spain， 西班牙，对不对？那么路加的地址在哪里？他的故乡。那么彼得的地址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我的地址，你的地址在哪里？地址是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或者是天涯若比邻，就是我们 surrounding to。 你的地址，也上帝不会呼召你成为一个短线或者长线的人，但是神呼召你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住的地方成为一个 tent making， 成为他的见证人。那我自己在 office， 有一天有一个病人，他在七八岁，常常生病，妈妈就带他到我 office 了，我就做了一检查。他说听说一个黄医师不错啊，请你帮助我。我说好。结果检查结果就发现他过敏很厉害，过敏很厉害，或者要打过敏针，或者找出过敏源以后就开始打过敏针，一个礼拜打两次，打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然后一个礼拜打一次，两个礼拜打一次，要打好几个月，然后四个礼拜打一次，一共要打三年到五年的 program， 是相当长的 program。 所以打一段时间以后，小孩子渐渐好转了，但是后来慢慢就熟了。他就跟我说：“黄医师，我有一个孩子啊，你认识他，就是你病人啊，他不用功啊，不听话，不认真读书，你说怎么办？” 请问我们的长老你说怎么办？我们的林长老你说怎么办？我的答案是带他到教会去。教会有什么好？教会有上帝的话语，有圣经的话语，对不对？有上帝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还有我们长老、我们牧者啊，我们主日学老师可以帮助他成长啊，好不好？他的脸长长的。第二个月问我同样问题，答案是一样的，到教会去，他的脸还是长长的。第三个月、第四个月都是长长的。到第五个月，好不好？怎么办？我说到教会去。哇，他在我桌上拍这么大声啊，我当医生二十几年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凶过啊。只是黄医生不要再讲了，再讲我永远不听了， I never go, I won't go anyway。 哇，请问林长老有没有人对你这么凶过啊？没有， You're a lucky girl, You're a lucky man。 啊，我以后就不敢跟他讲话，可是我还是对病人很客气。他说奇怪，这个基督徒医生我对他这么凶，还是对我这么客气啊，还对我照很有爱心照孩子。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倒是 rare species 一种啊。后来我才了解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凶，原来他十几岁就从台湾到美国皈依，每天念经啊，要108次的一个念珠啊，对不对？还有每天呢要烧香啊，要拜佛啊，还有跟西藏的喇嘛都有关系，还有舍利子啊，舍利子就是骨灰嘛，他就送给我。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佛教一个 devoted Buddhist。 那可是我还是对他很好。那六个月几个月以后他就说，黄医师我请你帮一个忙好吗？我说可以，什么忙？我第二胎要生产了，请你帮一个忙。因为第二胎，第一胎是开剖腹产的，对不对？第二胎大部分都要剖腹产，因为需要啊，好不好？你站在旁边。我说好，我想可以赚钱，为什么不好？后来礼拜六早上啊，很早就起来了，就跑到那个医院去啊，把衣服啊都换了，变成一个开刀房的衣服啊，我就站在那边。在开刀以前，我就开车的时候说，上帝啊，我去开刀，请你与我同在，因为你是医生中的医生啊，帮助我啊，一起做开刀工作。可是你知道那个很凶啊，我不晓得会不会再被他凶一次啊。可是求主帮助我，我心里跳跳跳跳。因为在开刀房当中，他就在 table 上面做一个 epidural 就是无痛分娩，打进去没有打中，所以医生一开刀噜噜噜跳起来会痛。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感受，说有一个感动，说用英文讲说 Go and pray for her， 过去为他祷告。我说Am I crazy or something? I'm cuckoo. 我说不管他，这是大概是乱胡思乱想。不久这个声音又来了，第二次来了，第三次又来，我知道我不是 cuckoo 啊。谁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我说上帝那个很凶啊，我怎么办呢？后来就硬着头皮就说，哎，雪莉好不好啊？你怕不怕开刀？会啊。为什么怕？死掉怎么办啊？开刀有没有危险？有 risk， 对不对？我说好不好，我为你祷告。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说我为你祷告。他说好。我就牵着他的手很安静的，我怕人家看到会告我啊，有时候就会告我啊。那就这样，上帝啊，我知道你是全能的神，生命的主宰，医生中最伟大的医生，请你牵医生的手，牵护士的手，牵学理的手，牵我的手，一起做开刀工作，让这个开刀工作在本领的带领帮助他经过死荫的幽谷。阿们。很简单的祷告，祷告完以后开刀啊就很顺利，而小孩子把他拉出来，小孩子拉出来以后马上就哭了。你知道谁最高兴？我最高兴，不要插管。把孩子弄完以后，跟小朋友，这小朋友小 baby 跟爸爸，我们就一起到 nursery。 在 nursery 当中，我就问爸爸一件事，他留下喜乐的眼泪，当父亲的眼泪。我说生命是个奇迹，他完全同意生命是个奇迹。后来我们就弄好以后就走了。第二天我要去查房，对不对？医生都要查房，可是我很怕，我这次不晓得会碰到什么事情啊。当我查房的时候，他的房间在那边，我的脚在前面，我的身体在后面。这个 body language 告诉我们什么？我愿意不愿意进去？ I don't want to get in。 我 I don't want to get burned， 对不对？可是我没有办法就进去了。进去我想跟他讲几句话，说谢谢你跟我为我祷，跟我祷告。他说黄医师过来。Oh my god， 过来，我就乖乖就抱到前面说，学理你好吗？说谢谢你。我说谢什么？他说谢什么？谢谢你。我说谢谢你昨天允许我跟你祷告。他说不是，我要谢谢你。哇、wow, ，what a difference！ 他就说，请问黄医师啊，你祷告的时候看见水？请我们的孙弟兄，你祷告的时候看到水？没有看到什么？我没有，我祷告从来没有看过什么人。当然有圣灵的感动，对不对？哈，圣灵 touch 这是。可是他说我就说我看到你的孩子出来了嘛，医生把他抱出来，我就这些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他。我就问他说，好，学理，请问你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看到谁？你知道他怎么说？我看到耶稣。我说 Are you crazy？ 你一定看到你不打，你说拜了不了。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拜佛这么多年，我知道那 difference。当我看到耶稣的时候，好像我们 picture 那个耶稣，花亮的。当我看到耶稣的时候，好像一个流浪多年的一个女孩子，回到她的母亲的怀抱里面，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被接受，那种安稳，是拜佛十多年来、几十年来没有的经验。我流下喜乐的眼泪，我很感谢主。我觉得不可能把福音传给他说神什么 intervene。做工作，所以我花了两三个钟头时间跟他先生一起谈到，因为他对佛教懂得比我多得多了。但是最后他终于节制成为基督徒，节制后来出院了，我就有机会带他到家去。他的母亲就问了说，黄医师啊，请问啊，你在医院给我的女儿什么药啊？我说没有什么药，什么事情呢、啊？他说奇怪，我的女儿回来以后不拜拜了，不烧香了，也不念经了，到底是什么药这么有效啊？第二个，他脾气改变了，他以前常哇一下就骂我，脾气暴躁的不得了。我说没有什么药，是耶稣的药。他说我也要认识耶稣。后来他我就跟他谈到就信耶稣了。后来经过谈到一段时间以后，几个礼拜以后，先生就送我回家，在路上，就是从送我到外面。他说黄医师我要谢谢你。我说谢什么？谢谢你到我家来。我说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招待我太好，最好的东西都给我吃了，我应该谢谢你。他说不是，我要谢谢你。为什么？你知道我太太有洁癖吗？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说他很怕，哇，我们结婚两年，他很怕外面的人进来，像你进来以后会把细菌带到我的家来，把我的小孩子毒死了。洁癖吧，洁癖。但是在上帝改变人了以后，他观念改变了，他愿意接受我这外面的人来了。从此他成为很好基督徒。他现在很多时间做个人的，他虽然没有受神学教，但是他分享生命的改变。他带很多人信主，带了在计程车司机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带他们一个信主，带邻居这些带很多人信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神呼召每一个人做到遥远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但是神却呼召你我在我们的工作上面成为 tent making， 成为见证人。所以你愿意为主的缘故成为他的见证人吗？用言语、行为、生命来见证你认识的耶稣，成为上帝爱的管道吗？请各位，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说，主耶稣，今天你向我说话，谢谢主，你如此的爱我，我愿意我将我一生交在你的面前，不论是在哪一个环境，也许你没有呼召我到遥远地方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你呼召在我的家庭里面，在我邻居里面，在我的本乡里面，成为爱的见证人。求主你给我力量。如果有这样弟兄姊妹，好不好你举手做一个表示，在圣灵面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你知道我在家庭里面有很多困难，我愿意成为爱的道馆，补家庭的破口， 求主你帮助我，给我力量。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也可以请你举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你知道我力量不够，但是我因为在你面前重新立志，我要跟你有很好的灵修的关系，愿圣灵帮助我成长，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成为在家里面成为人人所羡慕的基督徒，在工作地方成为人人所尊敬的基督徒。有这样弟兄姊妹，你愿意这样做的话，请你举手，我们一起来。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主耶稣，我感谢你。过去我觉得为自己的前途努力打拼，可是现在我想起来，我一事无成。我现在愿意在神的面前，主，求你爱再一次摸住我的心，我愿意成为你的见证人，帮助我成为一个感恩图报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基督徒也请你举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你常常在我生病的时候医治我，求主帮助我成为爱人爱病人的一个基督徒，用我的生命来见证我的信仰。谢谢主，你帮助我。有这样的基督徒也请你一起举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主耶稣，你呼召我成为你的见证人，求主帮助我一生一世永远不改变，一生爱你。过去我虽然得罪你，我已经离开你，但如今主耶稣，你爱再一次把我召回来，我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生爱主的基督徒。有这样的基督徒的，请你也举手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谢谢主，你那永远不改变的爱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心受到何等大的激励。也谢谢主，让我们有经验重生得救的喜乐。也求主，你继续赐给我们力量，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你的见证人，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甚至用我们生命来见证主耶稣你的恩典，也帮助我们成为爱的道馆。你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求主你每一天加添我们力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行出主的样式来，帮助我们看主耶稣要我们看的，帮助我们想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听我们主耶稣要我们听的事情。主耶稣，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脾气，很多的习俗，很多的不好的习惯。主耶稣，求你一并的帮助我们能够改善，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越加添。主耶稣，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些困难，求主帮助我们也力量，成为补家庭破口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典。谢谢主，你在我们生命上所做的投资，我们在你面前存一个敬畏的心，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立志，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一生一世侍奉你。谢谢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以外，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爱的导管。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谢谢你用爱摸住我们的心。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再次